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7月3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孟加拉国星期天开始为打卡一家高档餐厅遭遇袭击时的遇难者举行2天的哀悼。在达卡的这家餐厅历时11个小时的围攻中，7名伊斯兰激进分子打死了20名人质和2名警察。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但是袭击事件与该组织有任何直接关联还没有得到证实。法新社援引孟加拉国一名高级官员、内政部长阿萨都扎曼汉星期天的话说，袭击者与伊斯兰国没有关联，而是本国激进组织孟加拉圣战者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在孟加拉国已经被禁止10年多。这位部长还表示，所有袭击者均受到良好教育，来自富裕家庭。路透社也援引孟加拉国国家警察总长哈克的话说，7名激进分子都是孟加拉国人，有关当局过去曾试图逮捕他们当中的5人。在导致20人丧生的人质危机发生之后，孟加拉国当局已经在首都各地部署了严密的保安措施。20名丧生者中绝大多数是外国人，安全部队在围攻中解救了13名人质。在11名男性和9名女性遇难者中，包括9名意大利人、7名日本人、2名孟加拉国人、1名印度人和1名美国人。其中3名遇难者是在美国大学读书的学生，2名孟加拉国警察在围攻开始时遇难。白宫和美国国务院谴责了袭击事件，表示美国和孟加拉国站在一起，决心无论恐怖事件发生在哪里都将与之斗争。联合国一位发言人表示，潘基文秘书长希望那些袭击事件的主谋被绳之以法，地区和国际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必须加强。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处繁忙的购物区星期天早晨发生一起自杀汽车炸弹爆炸事件，已经导致至少75人丧生，130多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声称对发生在巴格达卡拉达区的爆炸事件负责，表示什叶派穆斯林是袭击目标。这次爆炸发生在日落之后，当时很多人在经过一天的戒斋之后都来到街上。随着历时1个月的斋月接近尾声，很多穆斯林在庆祝斋月结束的开斋节之前都前往购物区购物。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班子发言人说，克林顿星期六就他出任美国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的问题与联邦调查局官员见面。这次历时大约 3.5 个小时的询问是在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总部进行的。克林顿竞选班子发言人尼克·梅利尔在写给媒体的一封电邮中表示，克林顿今天早晨自愿接受他出任国务卿期间电邮安排的有关讯问，他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协助司法部让有关调查得出一个结论。据法新社报道，居住在法国的英国歌手简·伯金因中国驻法使馆上周五拒发签证，被迫取消原定于7月9号在上海举行的纪念其亡夫法国传奇歌星塞日·甘斯布的甘斯布交响乐音乐会。季风暴雨所导致的骤发洪水已经造成巴基斯坦北部靠近阿富汗边界地区边缘的古德拉尔至少30人丧生。当地官员表示，吉德拉尔的一座清真寺和一些住宅在洪水中被冲走，死者当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搜救当地失踪者的工作正在进行之中，这增加了最终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的担忧。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怎么对付讨厌的飞机场安检。
But I have to agree that maybe the US went overboard with precautions. The last time I flew into New York, they told me I had to throw away a tiny bottle of aftershave.
看看现在经济情况下最好投资什么。
Stocks are still the best bet for long-term investment.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行迹可疑。
Airport security is such a hassle. Every time I go to China, I have to stand in line for hours. The security checks are the worst. You have to take off your shoes, take off your hat, remove your belt, and I end up feeling like a criminal.
Yeah, everyone hates airport security, but sometimes it's better to be safe than sorry. Also...Are you sure it's not because you look suspicious with that beard?
What? My beard is awesome.
其实呢，说起机场安检，我也一肚子牢骚。不过呢，这个咱们等会儿再说。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Hiccup. Hiccup is spelled H-I-C-C-U-P. Hiccup.
Hiccup, 打嗝,可以引申为小障碍,小问题。
Google's Gmail had a significant service hiccup earlier this year.
谷歌电邮 Gmail 今年早些时候曾出现过服务大规模中断的情况。美国邮政总局今年先后两次支付不起退休员工的医疗保险费用。
These two incidents are not temporary hiccups for the postal system.
这两次拖欠情况并非邮政系统遇到的暂时困难。
Apple's Map app had some hiccups when it was first released.
苹果的地图应用刚刚推出的时候曾遇到了一些磕磕绊绊。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iccup. Hiccup. Hiccup.
这个好玩哎，我还不知道 hiccup, 打嗝还有小障碍的意思。那我也来造个句。After an initial hiccup in submitting my time card, I finally got paid!
Woohoo! That means you're gonna buy me lunch, right?
Sure, 午饭我来请。
Whoa. Wait a second. You have never been so generous to me. What's going on here?
Nothing's going on. I just want to treat my coworker to a nice lunch. What's wrong with that?
I definitely smell some funny business.I guess I'm going to pass you up on that.
胆小鬼。不过呢，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funny business. 在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里，我们就要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4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我一直觉得我的邻居看起来很可疑，他年纪轻轻又没什么正经工作，可是却开着一辆豪华轿车还有一艘游艇。后来我注意到总有人上他家做客，而且这些人都是过半个小时就出来。这种可疑的情形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Funny business. Funny is spelled F-U-N-N-Y and business B-U-S-I-N-E-S-S Funny business. Funny business.
这两个词大家都应该很熟悉。Funny, 滑稽可笑的。Business, 生意、事情。连起来 ,funny business, 意思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指的是非法的或者不合道德的。
After seeing people coming and going from the neighbor's house, I began to suspect there was some funny business taking place.
看到我邻居家老是有人进进出出，我开始怀疑他们在进行什么非法交易。居然被我猜对了。一个月之后，警察就出现在他们的家门口。原来他在做毒品交易。幸好这不是个暴力案件。而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来看看这名记者为我们讲述的一场犯罪情况。
The cop knew the crook was armed and dangerous. When she finally caught him,He was told to throw down his gun and put his hands up over his head. She also warned him not to try any funny business. It was clear that she wouldn't hesitate to shoot if he made any wrong moves.
这段话是说，警察知道这个坏人身上带了枪，很危险， 他最终抓到他的时候，警察告诉他放下武器，并且把手放到脑后，还警告他不要耍任何把戏。很明显，如果他有任何举动，警察会毫不犹豫地开枪。警察的顾虑是对的，很多犯罪分子都会在他们的衣服或者鞋里藏另一把枪，这就是为什么警察需要随时保持警惕。
The cop needs to remain cautious in case there's any funny business.
为了防止坏人耍把戏，警察必须随时随地保持警惕。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cop knew the crook was armed and dangerous. When she finally caught him, he was told to throw down his gun and put his hands up over his head. She also warned him not to try any funny business. It was clear that she wouldn't hesitate to shoot if he made any wrong moves.
上面我们说到 funny business 除了指非法的事情，还可以指不道德、不合理的行为。下面的例子就讲到了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来听一听。
Recently, Paula's husband was busier than ever and had to go out of town one weekend every month to meet with clients. She started to wonder if there was some funny business going on. Soon enough, she found purchases of women's jewelry and lingerie on his credit card bill. He was having an affair with his secretary.
这段话是说，宝拉的丈夫最近比以往都要忙，而且每个月都有一个周末要出差去跟客户见面。宝拉开始怀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不久之后，她发现丈夫在用信用卡购买女士珠宝和内衣。原来她跟她的秘书有一腿。女人的第六感通常特别准，就像上次我带我的前男友回家，我妈妈就特别不喜欢他，她觉得这个人看来不够正直。之后的几个星期，我们竟然一起看到这个男人在跟别的女生约会，可真不怎么样。好了，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Paula's husband was having to work late more and more. Then, he was expected to spend one weekend every month away to meet with clients. She started wondering if there was some funny business going on. Soon enough, she found purchases of women's jewelry and lingerie on his credit card bill.He was having an affair with his secret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unny business， 意思是非法的、不合道德的行为。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
It would be awful to find out your husband or wife is cheating on you. I'm so glad I don't have to deal with that kind of funny business.
Well, I don't think you need to worry about that, Mike. 你姐姐不是都说了吗？你们家娶不上儿媳妇啦。
Hey!
I'm kidding. Yeah, I hope that never happens to either of us.
Well, I think your best bet is to make sur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your spouse is based on good communication.I feel like if people would just talk about what makes them angry, as opposed to bottling things up, everyone would be a lot happier.
True. You also mentioned another good word, best bet. 咱们来看看这个词该怎么用。
Learn a word.
Best bet. Best is spelled B-E-S-T. Best. Bet is spelled B-E-T. Bet.Best bet.
Best bet, 意思是最好的选择。投资业界人士说
Stocks are still the best bet for long-term investment.
从长期投资来说，股票依然是最佳选择。银行业专家说
Credit unions are still the best bet for consumers.
对消费者来说，信用合作社依然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在美国目前这种经济不景气、工作不太好找的大环境下，
A college degree is still your best bet for getting a job and a decent pay.
拥有一个大学学位依旧是帮大家找到一份工作、得到像样收入的最有效手段。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est bet, best bet, best bet.
What do you think is our best bet to make our show go viral? I think we need to interact with our fans more on Weibo.
Well, that leopard print dress you have might do the trick.
Stop it!
Okay. Actually, I think our best bet is to use social media more effectively by posting more practical language points every day, as well as interacting with our fans more.
Well, lucky for us, I'm the office social media expert.
Yonglin, spending all day on Facebook when you should be working does not qualify you as an expert.
What? That's you! You had better get wise to who is in charge here. Otherwise, I might have to bring you back to heel again.
Okay, speaking of get wise to, now let's get wise to the meaning of this idiom.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5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我有个朋友在政府部门工作，他这工作以前可是个肥缺，经常用公款吃喝旅游。可好景不长，这种挥霍公款的行为被发现了，他被调查机构请去喝茶了。这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Get wise to. Wise is spelled W-I-S-E. Get wise to.
Wise, 形容词，是明智的意思。
Get wise to.
是知道、了解到的意思。
The investigators began to get wise to the reckless spending of taxpayer money.
调查人员开始察觉到挥霍纳税人钱财的行为。在下面的例子中，也有一个人像我的朋友一样，没法继续过舒服日子了。
Our department is so big. That's why no one noticed that Fred was often out of the office on Mondays. But then the boss started holding staff meeting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eek.Soon, she got wise to Fred in his frequent absences. Since he became aware of the situation, Fred hasn't missed a day of work.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部门太大了，所以没人注意到弗莱德经常星期一的时候不在办公室。不过后来，老板开始星期一召开员工会议，很快他就发现了弗莱德经常不在的情况。从那以后，弗莱德再也没逃过一天工。不来上班，旷工，他胆子还真大。不过说起来，办公室里经常有些人偷偷上网买东西，或者网上聊天。
Then they act shocked when their supervisors have gotten wise to them.
当他们的领导发现他们的这些小动作时，他们往往会吓一跳。好的，再让我们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ur department is so big. That's why no one noticed that Fred was often out of the office on Mondays.But then the boss started holding staff meeting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eek. Soon, she got wise to Fred and his frequent absences. Since she has become aware of the situation, Fred hasn't missed a day of work.
我有一个好朋友交了个新男友，这人看上去随和幽默，绝对是个好男人。可有一次，我朋友无意间发现，这男人手机中有不少的暧昧短信。
When he knew that she was getting wise to his deception, he stopped calling her.
这个男人知道我朋友已经察觉到他不忠的行为后，就不再联络他了。所以说，看人不能光看外表。当然，买东西的时候也不能光听商家的花言巧语。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句子。
My wife is a smart consumer. She's often alert to products that advertise being healthy.When they actually contain too much sugar, fat, or chemicals. She also notices when products claim to offer more, but actually contain less. When she gets wise to those manufacturers, she blogs about them. She simply doesn't want anyone else to be fooled.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太太是个聪明的消费者。他经常会留意那些把自己标榜得很健康，但其实含有大量脂肪、糖或化学成分的商品，以及那些声称很实惠，其实很不划算的东西。一旦识破这些商家的把戏，他就会去网上写博客揭露他们。他不想让其他的消费者也上当。其实我们要感谢这种热心人，我们小区里也有这样的人。他们会定期给所有的居民写信，告诉大家社区的最新动态， 以及地方政府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Thanks to these people, I've gotten wise to all kinds of recent decisions by my town council.
托他们的福，我们对镇政府近期做出的决定都有所了解。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wife is a smart consumer. She's often alert to products that advertise being healthy when they actually contain too much sugar, fat, or chemicals. She also notices when products claim to offer more, but actually contain less. When she gets wise to those manufacturers, she blogs about them.She simply doesn't want anyone else to be fooled.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get wise to， 意思是知道、了解到。好了，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下次再见。
I can't wait to fly home for 春节 this year. It's been almost 5 years since I've been home for the Spring Festival.
5 years? Man, that's a long time. It's always nice to spend time with your family, but the flight to China is such a pain in the neck.
Oh, tell me about it. The security check for international flights, it's such a hassle. 这两天我就在琢磨呢，怎么带两台苹果电脑回去呢？
Well, you can give one to me, and I'll bring it back for you, whenever that is.
你又开始做梦了。But I'd better get wise to the new airport and customs standards before my trip.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Lisa is telling her coworker Jonah about what happened on her trip back home. 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Lisa 从美国出差回来，同事 Jonah 问她此行的情况。
Lisa, you're home. Nice to see you. How was your trip to America?
The trip was good, but boy, American airport security is such a hassle. I was standing in line for over 2 hours.
Oh, that's a long time.
You said it. They made me take off my shoes, take off my hat, remove my belt. And then they still frisked me. I felt like a criminal.
Well, you know what they say. Better safe than sorry.
Lisa 抱怨美国机场安检麻烦。
American airport security is such a hassle. Hassle is spelled H-A-S-S-L-E, hassle.
意思是惹人烦恼的事情。脱了鞋帽解了腰带不说。
They still frisked me.
安检人员还是搜了他的身。Frisk is spelled F-R-I-S-K. 意思是搜身。不过 Jonah 说
Better safe than sorry.
小心总比出事要好。
Yeah, but I'm not too sure they're making us any safer. I saw them pat down this old lady. She was at least 80 years old. There is no way she could be a terrorist.
Yeah, well, the U.S. government says they're doing random searches. So, if you are the fifth person to walk through security, you'll get searched.
But isn't that sort of ridiculous? What if the fifth person is a pregnant mother with a small child?Are they really very likely to be involved in terrorism?
Maybe not, but the government says it's the only fair way to do it. Otherwise, people might say they are doing racial profiling.
Lisa 说她看见一个老太太也被搜身。
I saw them pat down this old lady.
Pat down 和 frisk 一样，也是搜身的意思。Jonah 说这是
random search.
随机抽查，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有人觉得安检人员是在
racial profiling。
什么叫 racial profiling 呢？
What's racial profiling?
Racial profiling means singling out a certain group of people for special investigation. For example, if a security agent only searches people who look like they are from the Middle East, that would be racial profiling.
But not many 80-year-old great-grandmothers are terrorists either.
I see your point, but it's hard to know how to do the searching fairly. Should we stop everyone who has a beard?
No, of course not. But there must be a better way than making me wait for more than 2 hours while they search the inside of my shoes. Do I look like a terrorist?
原来
Racial profiling.
就是把某个种族的人作为调查目标，有歧视之嫌。这里所说的 to single out someone 就是把某人单独挑出来的意思。周娜说，虽然随机检查有它的缺点，但除此以外很难找到公平的办法。 Lisa 似乎并没有被说服，我们下次继续听。
It's really hard to single out who poses a real threat, though. I agree that U.S. airports sometimes go overboard with these security checks. Sometimes they'll even stop pregnant women.
But it's possible that she's hiding something in her belly. Well, actually, they're strict with everybody. Last time when I entered the U.S., the customs officer made me list all the courses I was taking at graduate school. And then the security officer asked me to open my suitcase and check the items one by one.
Tell me about it. But again, 9/11 was such a real shock for our nation. Better safe than sorry.
没错。好了， Lisa 还在跟 Jonah 抱怨这些麻烦的安检，咱们继续来听吧。
礼节美语。
Lisa 向同事 Jonah 抱怨美国机场安检太麻烦。 Jonah 解释说，
Anyone could be a bad guy.Remember that guy who tried to blow up a plane with a bomb in his shoes? He got through security too easily because he had a UK passport.
Yeah, these days it is hard to know who to trust. And I guess I can understand if the United States is a bit overprotective.
Yeah, 9/11 changed America in a big way. Everyone got really freaked out. Maybe too freaked out.
Jonah 说，人不可貌相，现在谁都可能是坏人。 Lisa 表示，
I can understand if the United States is a bit overprotective.
就算美国的保护措施确实有点过分了，也还是可以理解的。Jonah 说，911恐怖袭击彻底改变了美国。
Everyone got really freaked out.
所有人都被吓坏了。
I can understand that. The attacks on New York and the Pentagon were a real shock.
But I have to agree that maybe the U.S. went overboard with precautions.The last time I flew into New York, they told me I had to throw away a tiny bottle of aftershave. It was only a 5cc bottle, but they said it could contain some kind of explosive material.
Yeah, no liquids are allowed. They even confiscated my tiny scissors. I don't think it's possible for a 5-foot woman like me to hijack a plane with tiny scissors.
But as they say, rules are rules, no exceptions.
Jonah 说，
Maybe the U.S. went overboard with precautions.
美国的预防措施可能确实有些过分了。
Overboard is spelled O-V-E-R-B-O-A-R-D. Go overboard.
意思是过头了。周呢就曾被迫扔掉一小瓶刮胡水。
Throw away a tiny bottle of aftershave.
Lisa 的小剪刀也被没收过。
I was going to complain to the security personnel, but they looked so serious and scary.
Yeah, you don't want to complain because that will get you nowhere. Just try to be as cooperative as possible. If you raise a fuss, they will arrest you.
Well, I hope someday the threat of terrorism will be gone and we can travel without all these hassles.
I'd like that too, but don't bet on it. I don't know if terrorism is going away anytime soon.
I guess I'd better learn how to live with the hassles then.
That's probably the wiser choice.
Jonah 告诉 Lisa, 抱怨也没有用。
That will get you nowhere.
另外，
If you raise a fuss, they will arrest you.
如果你找麻烦，他们还会把你抓起来。看起来，只要恐怖威胁不消失，就只好
Learn how to live with the hassles.
学习如何在麻烦当中生活吧。
Learn how to live with the hassles. 这简直就是说出了我的心声呀。I think I just have to learn to live with the hassle of working with you.
Hassle indeed. You wouldn't know what to do without me in this office.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孟加拉国星期天开始为打卡一家高档餐厅遭遇袭击时遇难者举行两天的哀悼。在打卡的这家餐厅历时11个小时的围攻中，7名伊斯兰激进分子打死20名人质和2名警察。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但是袭击事件与该组织有任何直接联系还没有得到证实。孟加拉国内政部长阿萨都扎曼汗星期天说，袭击者与伊斯兰国没有关联，而是本国激进组织孟加拉圣战者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在孟加拉国已经被禁止十多年。这位部长还表示，所有袭击者均受到良好教育，来自富裕家庭。在11名男性和9名女性遇难者当中，包括9名意大利人、7名日本人、2名孟加拉国人、1名印度人和1名美国人。白宫和美国国务院谴责这次袭击事件，表示美国和孟加拉国站在一起，决心无论恐怖事件发生在哪里都将与之斗争。联合国一位发言人表示，潘基文秘书长希望那些袭击事件的主谋被绳之以法，地区和国际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必须加强。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处防蛮的购物区星期天早晨发生一起刺杀汽车炸弹爆炸事件，已导致至少75人丧生，130多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声称对发生在巴格达卡拉达区的爆炸事件负责，表示什叶派穆斯林是他们的袭击目标。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班子发言人说，克林顿星期六就他出任美国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的问题与联邦调查局官员见面。这次历时大约3.5小时的讯问是在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总部进行的。克林顿竞选班子发言人尼克·梅利尔在写给媒体的一封电邮中说，克林顿今天早晨自愿接受他出任国务卿期间电邮安排的有关讯问。他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协助司法部，让有关调查得出一个结论。这封电邮说，出于对调查进程的尊重，他将不会对这次讯问发表进一步的评论。在此之前，美国司法部长林奇宣布，他准备接受正在调查克林顿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问题的司法部职业官员与联邦特工提出的建议。联邦调查局官员即将结束他们的调查，法律专家称，他们预计即将成为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的克林顿不会受到任何刑事指控。林奇星期五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一个峰会上发表讲话，他坚持说，职业特工与司法部调查人员的行动具有独立性，他们的调查先于他出任司法部长的时间。他说，我会接受他们的建议，林奇有修改任何可能针对克林顿指控的选择。他后来又表示，他将会接受调查结果。据法新社近日报道，居住在法国的英国歌手简·伯金因中国驻法使馆上星期五拒发签证，被迫取消原定7月9号在上海举行的纪念其亡夫法国传奇歌星塞日·甘斯布的甘斯布交响乐音乐会。简·伯金的工作人员表示，中国使馆没有提出任何拒签理由，不过作为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和国际人权联盟成员的简·伯金过去40年一直关注世界人权问题，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法国传递圣火期间参与过抗议活动。季风暴雨所导致的骤发洪水已经造成巴基斯坦边远地区吉德拉尔至少30人丧生。当地官员表示，吉德拉尔的一座清真寺和一些住宅在洪水中被冲走，死者当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8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中国国家网信办上星期二召开全国跟帖评论专项整治视频会议，针对互联网上的跟帖评论，称其乱象扰乱信息传播的秩序，提出要清理不符合政治规定的信息，并且推广所谓的阳光跟帖。有分析指出，这实际上是具体封杀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强制舆论一边倒。中国官媒称，中国的舆论体系与西方不同，舆论引导在中国体制中是正当的。那么政府使用国家资源来塑造舆论方向究竟是否正当？时事大家谈邀请两位嘉宾进行分析。一位呢是在中国的独立分析人士舒可欣，舒先生在北京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舒先生您好。
宇宙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陈先生，欢迎两位。好，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见解。与此同时呢，在 YouTube 上呢也在对时事大谈节目呢进行这个实时的现场转播，同时呢也开放了热线评论。那么是 YouTube 上的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我们就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有两位 YouTube 的这观众呢已经提出了问题，实际上是有好几位啊。那么第一位呢是一位叫刘万芳的这个观众呢是提出来说，想请问美国之音中文网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这次的舆论引导呢是之前种种舆论的这个管制政策的延续呢，还是新一波这个全新打压的开始呢？这个问题我想交给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舒先生
你好。首先呢，我觉得谈打压呢，或者可能未免有点愤怒，就是内心的有点愤怒，其实实际上是限制。那么我想今年明年就要开另一次的党的代表大会，所以十九大就要召开。那么在这个会议之前，那么我们这个政府是习惯让媒体是一片歌功颂德的声音的，这个也是很正常。历次的政治活动大事之前，其实不光中国啦，北朝鲜也好，苏联啊，包括古巴，可能这样的国家，就是政府控制舆论的，他都是希望在这个重大政治事件之前呢，营造一种氛围。我小的时候记得，这个要放这个卫星啊，什么都会在重大事件之前，党的生日啊，或者是毛主席生日啊这样的情况。最近，其实这些年来已经好了很多。另外一个，由于经济情况和国际的政治环境的变化，可能政府更不希望听到一些负面的声音在网络上到处这么宣布，这个，所以他们会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决定。另外呢，这个小组呢是由于也是习近平作为组长的一个重要的小组之一，也可能直接受习近平主席的领导，所以自然也是这样。特别其实这个小组的副组长，我想可能比组长更着急，因为他生怕他丢了他的官，所以领导的一个眼色、一个精神，他就会往下去做，他只会做的比领导要求的更严格、更重啊，不会比领导要求的更浅。所以这个很自然的，在中国这是很自然的。其实我们这种年龄的人，快60岁的人年龄人，其实看到中国已经好了很多。当然离人民的希望、离国际的大的环境、离这个规律来看还差得很远。但是我们今天能说话，其实已经是很多人的努力的结果，我觉得。
谢谢舒先生，说的非常有道理。另外呢，陈博士，我想问您，就是刚才同样的这位观众朋友，他也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还有西方像美国的一些这个传媒机构呢，他们很想进到中国，其中包括像是 Facebook。那么 Facebook 他的这个扎克伯格这创始人，在几个月前在北京跑步，这个吸了很多雾霾。那么他这个这次的这个言论管控呢，会不会像对他这样的这公司进入中国的这个努力有直接的这个影响？那么甚至包括呢，退出中国的谷歌呢，现在 在也有传说他想重新的返回中国，那么对于这些来说呢，是不是就是说表示他们又遇到新的障碍呢？
我想恐怕对谷歌也好，对 Facebook 也好，恐怕中共它是有中国方面政府方面恐怕是有一以贯之的政策。我想来，在可以预见的最近，恐怕谷歌和 Facebook 都比较难进入，是不是这一次就更加难呢？不知道，我相信不会比过去更容易了。恐怕如果有可能变化的话，恐怕是会向比较更难的方向前进。我想中国政府要管制舆论，更正如刚才北京的先生说的，这是他们一贯的，也可以理解他要引导舆论。关键在于你引导舆论可以，你要其他的五毛也好，其他的人评论员来说一些正面的话也好，但是你不能封别人的口，比如其他的国民的口，不能让别人其他国民不能看见东西，蒙住别人的眼睛，塞住别人的耳朵，这个是违宪的，应该严格的说，严重一点说是违宪的，是不能这样干的。你可以引导舆论没有关系，你可以说你的很多话，但是不能禁止别人说话，不能把别人的眼睛和耳朵堵上，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看中国政府对在这方面有些时候做得相当的违宪，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其实说到这个社会的阴暗面，在任何的这个体制、任何国家都是存在。那么这些阴暗面大的存在，并不一定都是政府的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政府说不准把这个阴暗面给说出来，那么这个就成为你的责任了。
对，而且是违宪的。
好，另外呢，舒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在我们的 YouTube 的这个观众呢，有一位叫做自由之光，他尤其提出来就说到这个言论的管控的问题，说您的微博是被封了，他想您解释一下是为啥被封了。
哦，这个正是我想说的。谢谢这些观众听众朋友们关心我哈，我的微博前几天被封了。那么我仔细思考了一个这个问题，其实中国政府在管制言论方面呢，一个重大的问题，他们不直接管制言论，他没法判我有罪，因为如果判我有罪的话，或者判我有错的话，我会去上法院告。那么他们实际上是通过对媒体的控制，因此呢，媒体呢，停了我的微博，我没法告这个媒体，因为媒体说我免费给你的，我关了我技术性的故障，一点办法没有。其实说到底呢，就是刚才博士讲的，就是中国目前呢，宪法当中规定的出版自由还没有形成，也就是像 Facebook 和 Google 这样的假定不受政府控制的媒体进入中国呢，它还是有一定的困难。一旦有了不受政府控制的，也就是不受网信办控制而只受法律控制的这个媒体，那么出现，那么人民才可能有真正的言论自由。但是为什么目前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都一直是这样的情况呢？我个人觉得跟中国政府对现代社会包括北朝鲜也是一样，它是一种战争思维。大家可以想象，不管是全世界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如果进入了战争状态，那么一切的媒体都要受政府的控制。所以其实中国几十年来都还没有摆脱这个战争时期，也就是说也有外电讨论说中共十六大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但是这么多年来仍然没有转变过来，其实还是一种战争思维。那么从更早来讲，100多年前的孙中山先生也讲过，中国的民主道路呢，需要军政、训政到宪政的过程。那么实际上，台湾已经完成了训政，已经军政早就完成了，然后完成了训政，现在在逐步走向宪政。那么在中国呢，我相信还是从一个军政到训政这么一个过程的转变。那么我们其实没有必要恶意的揣摩中国共产党，任何一个政府其实都是为了国民、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的，包括美国也是一样，它是为了美国整体的利益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想训导人民，应该怎么说话？这个其实这个是一个双刃剑。其实在美国我们知道，比如说关于种族啊，关于性别啊，有些话题也是不能说的，但是这些东西呢，他们是通过立法的途径，通过人民普遍的共识产生的。而在中国呢，就是政府行政命令的，它不是直接命令给你，它就是命令给媒体，所以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去告这个媒体，那我们只能在另外一个地方发声，那你的发声的这个受众就少了很多。
好，谢谢舒先生。另外陈先生，就是刚才舒先生讲到的这个执政党，就中国的这个执政党还是一个战争的思维。那么尤其呢，像这次的这个所谓的这专项治理这个网上的跟帖啊，那么提到有这个九不准，还有呢不准触犯这个七个底线。那么从您的理解来看呢，这个九和七它其实它的这个宗旨，它的主题思想是在哪里，它针对的是什么东西？
当然针对的是中国国民的他的思想状态，就是说不能说或者不能发表一些对中国政府不利的或者中国政府不喜欢的言论或者思想等等，所以他设立了一些底线。问题是在正像刚才苏先生说的，你这个思想是不可能这样禁止的，你这样禁止的话，那么他会通过其他的方式表达出来。关键你这样一种就是说基本上是把国民当作敌人，就是说所谓战争思维，说的直白一点，实际上把自己的国民当作敌人来对待，这样的话是不行的。这样的话你这个统治的那个基础是不牢的，或者是根本上是非常脆弱的。你是把自己的国民，因为言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它有一个互矫正的，它是等于是一个自动的矫正器，有了这方面的言论，激烈的言论进来，那么一定会有另外一方面的对他不同的意见来给他平衡，它是一个自动的矫正器。你如果是说只允许某一种言论的话，最后这个政府最后就发现他什么东西都看不见，就是说包括你看中国历史上中六十多年来的统治出现了重大的灾难，都是在鸦雀无声的时候，例如大饥荒的时候啊，或者反右的时候啊，或者后来的文革的时候，都是在言论被强行的压制住，特别是政府不喜欢的言论被压制住以后，有越来越发展，有些弊病的方面发展的愈演愈烈，但是得不到矫正，所以最后导致了大灾难。所以这一点实际上最终对中国政府也是不利的。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舒先生呢，我们看到在上星期六，也就是25号呢，普京这个对中国进行了访问。那么与此同时呢，普京和习近平两个人联合发表了这个声明，其中的一个声明呢就是关于网络信息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那么其中呢提到很多项，但有一项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反对通过信息网络空间干涉他国内政。那么这个里头呢，这个我想听听您的解读，就是说是不是在面对中共在面对这个互联网开放的这个空间的时候呢，对这个它的开放性以及国际上对它可能产生的这个影响呢，是不是有一些束手无策的这么一种感觉呢？
其实我个人认为呢，内政这一件事情它是几十年前的一个词汇，
是
对，其实它越来越不时髦。其实我想说，通过由于互联网，由于国际间的交流，很多事情已经很难说是不是你的内政还是你的外部事务。这个社会已经非常紧密的互相联合起来了。比如说一些基本的一些价值观，人权也好，言论自由也好，比如说免于恐惧的权利，越来越被全世界的人民认可。因为我们大家说话总是要免于恐惧，总不能因为自己说错了一话就要被抓起来，或者要被处以什么刑律。其实作为公民，我觉得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党员，或者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你说了话了要受到制裁，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国民，说错了话了其实根本没有所谓，说错了话了就说错了话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我们中国跟也是一群中国人，一旦政府被选上以后，执政这几年其实谁爱说什么说什么，因为在这些年之内，只要不是我引咎辞职，只是不被罢免，那我在我执政这个期间内，人民信任我的情况下，那我就是执政，那我允许你们所有的人出声，但是我听或者我不听。其实我相信政治家都会去晚上或者找时间去听这些网上的声音，我相信习近平也好，王岐山也是听的，但是他们担心的就是这些声音会引起大众的共鸣，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政府缺少自信造成的。其实正如刚才博士讲的，每一次的经济的下滑其实都是因为言论的禁锢造成的，因为言论一禁锢使得领导的权力欲就膨胀，他就想干嘛干嘛，最后就导致经济下滑。一旦经济下滑，然后最后只要经济一改变，就是经济改革，一旦要想让经济起来，那么言论自然就有起来。所以我觉得最近这一段时间，虽然我个人的微博也被封了，但是我相信因为都活了这么多年了，中国的事情从来都是这样，就每一次压制都导致下一次就更大的繁荣。 其实全世界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习近平跟普京谈到这些问题，我觉得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国情有点类似，所以他们在这些问题上都是有共同的利益的。其实我比较担心，因为我觉得很多中国的国民特别担心俄罗斯，因为历史上苏联也好，沙皇也好，俄罗斯也好，跟中国国民国土都没做什么好事儿。这个而现在这个两个国家的政府走得非常近，那么咱们再过一段时间再看，是不是我们又被俄罗斯这北极的熊又给欺负一次，这都不知道。因为中国的政府不允许我们这个随随便便提醒他们，也可能他们说你们算老几，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但是那你也应该允许我们说呀。这个言论自由，这个人在这个专制的政府里边，像北朝鲜，他们认为人长了嘴就是吃饭的，或者说那些政府想听的话的，比方说到广场上去欢呼。可是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你如果看我们都是疯子，也允许我们说一些疯话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没自信，所以我总的来讲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但是它现实就是这样，只要还是要等着经济给政府压力，经济发展水平下降给政府压力，最后政府还会翻过头来允许我们更说更多的话，我相信这一点。
好，谢谢舒先生。陈博士，你有话要说。
是刚才因为你提到他中国政府和俄罗斯讲到所谓的干涉内政
对
这个问题，这就涉及到这个所谓中国政府前一段时间也好，恐怕俄罗斯没得宣传，俄罗斯还没打宣传，可能他也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网络主权、信息主权等等等等，他们说有一套想推出一套新的说法来，新的主权来。说穿了，所谓的网络主权、信息主权等等，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有这个政府可以有蒙住国民的眼睛的主权，他可以有堵住国民耳朵的主权。我要告诉他，这个主权他是没有的。这是在中国政府屡次反复的说，我们要继承、要保卫这个二战之后的那个基本的遗产，对世界二战以后的基本遗产就是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里面专门专章谈论关于信息的自由流动、人们的写的权利、想的权利、出版的权利、说话的权利等等，这些是不是任何一个政府可以禁止的？而且这种所谓的网络主权、信息主权的说法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得到一个任何正当的国际组织的承认，现在都是还是一两个国家包括中国政府在自说自话。这个我要特别的想给中国政府打交道，你要说这种话的话，现在你会在世界上越来越孤立，其他国家没有人承认你这样一种违反二战之后所确立的基本国际秩序的这个所谓的这种主权观，没有这种主权。
好，那么秦先生您刚才也提到过，就是说其实政府引导舆论呢，这是可以的，是正当的，但是与此同时呢，
你
也是别人也可以引导舆论，也是跟你有同等的这个权利。那么这个呢，就是不是意味着必须要开放这个媒体呢？当然包括正规的媒体，还有就是像小众媒体这个互联网
对
完全开放。那么你觉得现在的中国离完全开放这些东西的话还有多长的距离？你觉得这个以习近平现在的心态，他会不会走到这一步？
这一个是说长也是非常长，说短也可以非常短。这个要看中国政府他如何研判自己的真正的，他觉得自己是不是更稳定啊，更巩固啊，他是不是有自信？他如果没有自信，他可能还要无限的延长这样一种管制方式。但是他如果有自信的话，当下就开放，并没有什么大的事。实际上他们因为中国政府他觉得自己在历史上做了些错事，甚至有些称为罪错，包括饿死多少人啊，包括文革啊，包括诸此类的，他觉得一开放起来不得了，那么那可能自己政权完了。但是实际上你坦诚的面对过去的历史，包括台湾，例如他有128呀，或者他坦诚的开放了历史，对过去的历史重新审视，错了就道歉，或者是做出某种对历史应相应的一些赔偿，各种各样措施，他仍然会得到国民的支持和拥护的。正如现在的台湾的，但是现在他们如果没有这个自信的话，他觉得天下会大乱怎么样？那么越是这样，越封堵，那个水越来越高，最后 垮的时候，恐怕这个局面比现在要开放的局面恐怕还要更困难一些。
那您提到这个自信的问题，那么从现在种种这个迹象来看呢，习近平政府呢，他是不是在就是他对各方面的这个控制的这样一个欲望呢，好像比他从前的这个像胡温呐，还有这个江珠时代都要强一些。那么是不是说他这个自信呢在每况愈下？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是这个内部的原因呢，还是这个外在的因素？
我想基本上大家知道看得出来，习近平政府对这方面他们做的是非常的强势，是比前几任都还要更强。这不是说他的心态自信更强，反而是自信心更弱了。也就是说他自己觉得自己的那个统治的危机更大了。这个是我想我经常判断就中国的状况，我实际上经常判断说中国政府他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他自己说出来的话，他如果说出来的话是非常的目前比过去更加的严重的强烈的控制舆论控制言论的话，就说明他觉得这个危机更重了。我们判断中国的危机，我经常用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但是现在看来也许他们主观上对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危机的判断越来越强。我的感觉，包括他的内政，包括他的所谓的权力斗争也好，包括他对中国国民的看法，国民对他的不满程度判断，恐怕他们都不是非常自信的。
好，谢谢陈先生。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大家拨打这个热线号码来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见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湖北的邓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政府这样管制舆论呢，恐怕更多是怕害怕和平演变，害怕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呢，就是怕老百姓知道的很多事情真相。对共产党进行清算，他们怕清算，他们怕自己的父辈是吧，还有自己以后啊，他们名声都不好听，就以后没有个历史的评价。然后呢这个言论管控的话，人们心中有些郁闷啊，或者是不满的话，他总得有个渠道去发现，你越堵的话他越不好。比如说你不让我说话，那好，那我就来上美国之音吧。好吧，谢谢。
好，谢谢湖北的邓先生。那么舒克新先生，我想请您进行回应啊。那么关于这个和平演变以及呢这个所谓演变之后的对共产党的这个清算的问题，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其实讲到这个演变前头有一个重要的词，就是和平，怎么样能够和平过渡。
对，其实和平演变未尝不是好事儿。
是。
二战以后的格局呢，有欧美的一个格局，然后有东欧的一个格局，华沙条约组织可能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对吧？华约组织，然后以及东欧的这些经济圈，然后我们以前跟东欧的国家做生意都不是用美元结算的，都是用货换货的一种比较传统的方式。但是最终呢，还是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呢，没有这个抵抗过资本主义阵营，或者总而言之，目前走到了今天，大家不得不进 WTO， 不得不进整个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那么一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政治上就不得不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和平演变是必然要到来的。我小的时候，被教育，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被教育说，资本主义的预言家们把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党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了。我们被教育说坚决不能让他们得逞，实际上他们已经得逞了，这个没有什么。但是问题是和平演变又如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这是最重要的。其实我想说关于这个追讨的问题，其实英国王室历史上也干过很多很多坏事，对吧？比如说发这个海盗的许可证让大家上海上去抢，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人民并没有因为君主立宪，并没有认为王室把权力交出来，然后就对王室进行清算，像对尼古拉一样把他们全家都杀了，那个是俄共干的事情。那么台湾大家也可以看到，国民党也曾经搞过白色恐怖，那么这个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人民也是理性的面对这个执政党过去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所必然犯的错误，这个我觉得人民是宽容的。其实我想说，特别是老年人、老一代人都坐古了以后，没有什么可追究的，追究的实际上理性的人民要追究的就是不要再发生那样的事情，而不是追究当事人什么。
谢谢舒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非常感谢在北京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舒可欣先生和在华盛顿演播室的陈奎德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